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哥林多前书第15章12节看起，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好，这里保罗的论点有点特别哈，我以往都是在想到说圣经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大家就一定相信了嘛，因为圣经有这样讲。然后我也很稀奇，哥林多教会居然有人就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不仅是否定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否定了所有旧约里的神迹，也否定了所有新约每个基督徒可以有的盼望。其实旧约一样也是有复活的事，旧约信靠神的人一样也可以复活。但是如果你否定死人复活这种事情，这是一个基本上的否定。这个否定就是我说很奇怪，圣经上讲怎么还有人否定，我们就可以想到在教会历史上，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总有一些耳朵发痒的人对上帝的话信不来，总有一些人自命聪明，自以为能干，就不信这个事。好，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很多迷信，我们需要有点批判的思想。我们承认在这个世界有很多虚假欺骗的事情，我们要把圣经当作最高权威，完全可靠，是需要上帝的怜悯。而且就算有上帝的怜悯，我们也需要用尽苦心思想学习怎么解决我们看起来圣经里面的一些我们不了解困惑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肯定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有讲，新约旧约都有讲，怎么中间就有人说不是说没有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他这是否定了我们说所有我们所传的，那这样信就白信了。15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看起来这句话也是有点啰嗦哈，有点多余，但是不是啰嗦也不是多余，这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真实。当你否定了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你否定死人复活这件事，当你说哈，就我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个事，你没有直接讲到我不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就说我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个事情，那你否定的不仅新旧约的神迹，不仅是我们的信仰，否定神所漠视的圣经，也否定神了。对，因为我们相信基督的复活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没有死人复活，没有创造世界，没有这些东西，你否定圣经任何一个记载，到最后就是否定神了，神没有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第16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当然我是总是觉得我喜欢先讲基督复活，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要复活。但是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在旧约就有神叫死人复活，神使用他的仆人叫死人复活的事情，神做事在旧约就有了，圣经里都有记载，将来我们也会有。那如果他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是徒然。我们也可以说，其他的神迹，如果你不相信，你的信也是徒然，我们就仍然在罪里。那么这里一牵扯就牵扯非常多，就包括基督若不是上帝的独生子，不是上帝的弥赛亚，不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如果没有道成肉身，他如果没有在世上真的成为人，活了也死了也复活了， 那我们仍然在罪恶里，他的死没有什么意义。他的死不仅这个消息是一个虚假捏造的错误的，那么没有什么伟大可贵。哦，各位，我对新派的神学是深恶痛绝。就当你否定因信称义，否定圣经权威，否定这些神迹，有人是觉得我们是好意，我们这样要让有科学头脑有理性的人能够接受基督教。各位，任何真正有科学头脑真正有理性的人，都是因为顺服上帝的话，科学理性逻辑经验才有它的价值和地位，否则的话那是妄自尊大。那我们就以神为说谎的，而我们不但罪没有去掉，我们罪还再加一等。第十八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啊，这些就我们就都没意义。我觉得这些真是历史历代很多异端，尤其是这一两百年，教会里那些只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不相信他的复活、他的神性、不相信上帝的大能，这样的人当头棒喝。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只是今生啊效法他，奉他的名聚会，然后我们生活活得光彩一点，多彩多姿一点，然后就完了。哦，那我们比众人更加可怜，我们比不信主的人还可怜。事实上都往地狱里灭亡了，都是灭亡。我们更可怜就是我们在罪加一等，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而且我们又要拿一些基督教的道德伦理来约束我们自己，而一点看不到上帝公平的赏和罚、审判和报应。那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当然没有上帝，基督没有复活，那都可怜、都绝望、都无意义、都虚空。只是基督教在打一个美丽的谎言，那就显得更可怜了。各位，你要信耶稣，求主让你能够真实的相信，不要是虚谎的相信哈，不要是挑你想的信的信哈，这样是比众人更可怜的。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从死里复活不是任何的形容的方式，这是当然是我们人间的字眼，很难了解的，因为一般人不会从死里复活。一般人也不懂这个是什么，他不信圣经，他不知道真有死里复活的事情。各位，我们不是说一个人在一个病危状况中宣告死亡，就过了几分钟他的心脏突然发挥功能了或者怎么样，我们不是讲这个。我们当然这里包含科学，但是比科学还要更严谨一点，就是他是真的死了，就是单单从定义来讲，他不会再变成一个活人了。这是世人的经验，世人所知道的。我们确实相信一个人真的死了，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叫真的死了。有人说死了就是灵魂跟身体的分开，有人就科学来讲，死了就是脑波没有反应了，心脏不会跳动了，那么等等，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情形啊。那么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真的死了，他的，我也只能这样说吧，他的灵魂跟身体是分开了，灵魂跟身体不在一起了。那灵魂到哪里去了？身体我们都知道啊，身体他死了以后，身体是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去了。灵魂呢？灵魂，彼得前书有些话好像讲他在阴间里，耶稣自己讲的话，他好像在乐园里，他跟父在一起。我们不去调和这些事情，这些都可以调和的，但是我们也会说他在一个最荣耀的地方。如果他也是到了阴间去，那也是夸胜，也是表示，起码加文在这里很强调，是表示他真是死了，彻底的死了，但是他复活了。而且这个复活不是一般的，像一般的，其实没有几个一般的复活，复活就那几个旧约新约的那些那几个人的复活，他们还会再死的。 耶稣的复活就不再死了，他是碎了人出熟的果子。上面一个是很字面的，下面这就是一个形容的，因为耶稣并不是真的碎了，但是用碎来形容，用安息来形容，我们讲过多次，就是表达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跟耶稣一样，我们的死而复活好像睡了再醒来一样。这表示几件事，就是睡前睡后，或者说死前复活和复活以后，这人是同样一个人，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另外呢是精神是更好啊，睡了一觉精神身体会更好，那么我们好好睡一觉起来精神更好，我们死后复活我们是更有精神。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但基本上有这两个相同的。那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睡是一个形容的字眼，不能照字面来了解，出熟的也是一个形容字眼，并不是说耶稣那三天他这个身体就长成熟了，那当然是笑话。那果子更是形容，耶稣并不是一颗果子需要死个三天闷个三天就变成熟熟甜甜的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出熟是什么意思？出熟就是第一批出熟的果子跟死有什么我们可以想到的啊？各位应该可以想得到，因为他在这里就把人的死形容成一个果子或者果子的种子埋在地底下一样，好像一粒麦子埋在地里不死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其实不是死了，就是埋下去好像是烂了，好像是完蛋了，好像是失去它任何的价值和作用了，我们不能煮它来吃了，我们不能够享受它了，它就是烂在地里了，好像是一种绝望和一切的结束。哎，没有想到这个到了地里以后它可以再长。当讲到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好像是一个出熟的果子，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好像真是看不到它了。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死了到复活，起码活着的人他好像是这个人不再有任何的来往了，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了，他不能够有任何影响到我们，我们也不能跟他有任何的关系的一种状况了，死了嘛，一了百了了。但是没有想到一个信靠主的人，他的死是像一个种子栽在地里面，然后会慢慢长大长大，然后结出出熟的果子。严格的说，当然基督不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死人复活有很多，旧约里面就有，以利亚开始的，以利亚开始行了神迹叫死人复活的。但是我们再一次说，那些神迹都跟耶稣的死里复活不一样，那些人复活了又再死了，耶稣复活就不再死了。而且耶稣复活不但不再死了，他就是给所有信靠他的人开了一个路，那个路就是他是出熟的，我们信靠的，我们也要陆续在信靠他当中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跟他一样的那复活。复活是一种美好的果子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讲过，并不是说就去吃耶稣啊等等，或者说吃我们的肉啊，或者我们经过一个死亡就长得更甜了但是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各位，我们可能有着类似情形我们基督教是不接受炼狱这个说法，可是我们承认，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在死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完全的地步，那天主教就说我们再去练一练，练个好一点，练个几百年，烂一点练个几万年练到好就可以上天堂了。我们不接受这个，因为没有圣经根据，也跟一性争议的不一致，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死的时候并不完全。那复活以后我们那些毛病都没有了吗？照我们的信念来讲应该是不再有了，不再有了可能就用这个出熟的熟了，就是我们经过这个死亡呢，的确把我们所有的信主以后还没有炼净的这些毛病呢都已经 去掉了啊。这我们不能推太多，因为对于死后复活的状况是怎么样，圣经没有多讲，我们就不要多去猜想那些东西，我们就相信上帝的带领是最美好的就好了。好，那么当耶稣成为初熟的果子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旧约初熟的是新，因为是最美好，因为是带来盼望的。你初熟就还有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那么我们主耶稣是初熟的，我们是跟着他一起成为美好的果子。其实圣经讲初熟，只有讲就是我们都是初熟的果子，也就是我们都是上帝最宝贝的第一批，跟头生的长子一样啊。这种形容的字眼，各位你不要追究太厉害，没有第二颗、第三颗，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一起同时复活的。这就是讲到说，我们的死会带给我们，因为我们信主，会带给我们最大的盼望、最大的喜悦。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了。啊，献给上帝嘛，啊，就是我们这美好的一切的美好，最后要美好归于上帝。如果我们的美好不是献给上帝，不是给上帝享受，不是让荣耀归给上帝，那就还是一个不当的去处。就好像一个最漂亮的钻石，如果不是戴在一个最美的人的手上的话，如果它是藏在深山里面藏几万年，还是钻石，还是美，但是我们就觉得遗憾了。那么人的一切美好是来自上帝，人的一切美好如果不是被上帝享受，被上帝使用，把荣耀归给上帝，那就还是失去价值了。我们复活不管怎么好，一定是要好在上帝的身上，来把身体献上，来全然的单纯的敬拜他，侍奉他。好，我们再看第21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死因为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当然我们一般讲是讲亚当了啊，但是你要说夏娃也可以，因为保罗也讲夏娃是第一个被诱惑的。这个复杂的观念，头痛的观念，就是他们把罪和死带进了这个世界。那个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啊，有一段很费解但是很重要的经文来谈到的啊。这里哥林多前书15章又再一次讲，死是因为亚当而来的，那一个人死人复活也是因为一个人来的，那个人当然就不是亚当了，是末后的亚当了，是基督了啊。这是一个影响到所有的，或者一个影响到多的对比的例子。亚当一个人把坏带给了所有的人，基督一个人把好带给了所有的人。好，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希望，我们当然既不是亚当也不是基督，但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亚当，我们也常常影响到别人坏的。我们也是基督，当然是凭着他的恩典和拣选，我们也要把他的美善、他的福音、他的恩典，那么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影响到众人。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愿主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做你奇妙的工作，使你的儿女能够相信复活，而且我们都会经历到复活的大能。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死，也还没有复活，但让那永远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现在就呈现出来，天天有信心与主同死，天天经历那个死的对付，十字架对付，使我们天天有活出更多基督的样式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